弟兄姊妹跟朋友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参加这个福音的聚会。这个地方是我们叫做福音团契啊，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聚集在这里，这里就是神的家。刚才我们的诗歌唱过的，就是我们都是来自四面八方，我们不分疆界和领域，我们都是住在神的家里，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家。所以今天晚上我借着这样的机会，跟朋友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一下神的家是什么。在圣经里头很多地方都提到神的家是什么。那我读两段圣经呢给弟兄姊妹跟朋友，你们没有圣经也不要紧，我会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读啊。第一段要讲的呢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一节，是约翰写给基督徒的一封信里头，在第三章第一节他这么说的，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啊，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是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这个约翰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这父就是天父，就是我们的神啊，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他说还不是说父赐给我们一点慈爱，他是说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他没有办法形容神给我们的爱，天父给我们爱有多少，他说何等，这何等就包括这很多很多的爱。赐给我们爱做什么呢？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基督徒不是说单单是来做一个礼拜啊，做一个唱点诗歌，读点圣经祷告，我们是来做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如果现在说你的父亲是总统的话，你会觉得非常荣幸。但现在我们的父亲谁呢？是天上的神，天上的神就是我们的父亲。你看这个神那么高的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渺小的人做他的儿女呢？这些圣经告诉我们，是父赐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爱，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啊。这是第一段我要读的圣经。第二段还是在约翰一书里头，是下面那一章，是第四章啊。第四章这里是怎么说呢？他说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就讲到神是谁啊，神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你做的不好他马上就拿棍子打你你说错话了马上就骂你。他说这个神就是爱啊，他说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就不认识神啊，因为神就是爱。第九节，怎么能够说神爱我们呢？你说神爱我们到底显明在什么地方？到底神爱我们怎么爱法？你怎么能看得出来？第九节告诉我们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的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如果有人说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神什么地方爱过我们啊？他那么高天上，我们在地上，神怎么爱我们啊？神是不是说一下，从天上说句话，说我爱你们，那就算爱了吗？不是，神的爱是能够看得见的，是显明的。显明的爱在什么地方呢？神把他的独生子差到世间来。他说神差他的独生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怎么来的呢？ 天父打发他来的。来到以后有什么目的啊？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你说我们不是都有生命了吗？我们都活着了吗？是不是得生？是不是单单我们是活着呢？还不仅仅是活着。得生的意思就叫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啊。是，那么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啊，他不是来做别的事情，他乃是要叫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因为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都神呢最后审判的时候呢，都要叫我们到一个地狱，叫一个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都要灭亡。如果你没有神的话，我们的结果都是灭亡的。但是神爱我们，他就把他的儿子打发到地上来。那么乃是神爱我们啊。底下又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不是来享受，他并没有降生在一个王宫里头，也没有在生在一个大城市一个大户人家，他是来到这个地上。他来到地上做什么？是要做一个祭物能够献给神。这个祭物做什么用呢？我们在，如果你住过北京天坛，有没有去过啊？你们有没有到这个北京去过啊？天坛，那这个在每年呢，皇帝呢就要到天坛那个地方呢去祭神，因为他知道他一年中间呢说错话做错事情啊，他跟神没法交代。知道天上有位老一位神，他要赏善罚恶的，所以他每年都要到天堂去祭拜神啊。那么现在呢，靠什么能够挽回神对我们的审判呢？如果我们做错事情了，我们犯了罪，将来就像法院一样都要经过审判，审判以后我们就灭亡了。但是神爱我们呢，就让他的儿子替我们受罪的审判。你看耶稣钉十字架啊，为什么他钉十字架呢？乃是因为他要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罪的工价，就罪的结果就死啊。你人犯罪了，那他结果就死。怎么能得到生命？怎么能得到神的赦免呢？得有个祭物来代替我们。所以在犹太人啊，他们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啊，他们一犯了罪，里面觉得有亏欠的，对神有亏欠，他们就牵着牛羊到圣殿去，请祭司把这个牛羊杀掉，把它献祭，求神赦免我的罪。所以犯罪的人呢，常常要带着羊去献祭。那主耶稣呢，就是神所预备的这只羊。这个旧约的时候，人献祭让羊代替这个人受死，在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来到地上，把自己献上，代替我们受神的刑罚。所以主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就是神的爱。他说这样的话，这就是爱了。所以什么是爱啊？爱不单单是一种感情啊，你爱我，我爱你，说在嘴巴上，爱是一个具体的行动。那我们能不能代替别人死呢？不可以，我们自己也有罪，我们也得死。但是感谢神，让他的神的儿子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罪的刑罚啊，代替我们死。因着他的死，我们就不用死了。那这就是神的爱。世界上哪有一个父亲愿意把他的儿子替别人死的？有没有啊？你们有儿子的，你们舍得把儿子替别人死吗？恐怕 我想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父亲愿意这样做的，但是只有神，因为人没有这么大的爱啊，人都是顾到自己啊，但是神他愿意为了我们的好处，他把他的儿子献上啊，作为祭物，作为一只羊来替人来赎罪，那这就是神的爱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神的家是什么，我想从三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呢，神的家是什么？神的家就是神的家。那你说这个徐弟兄怎么搞的？神的家一定是什么？我说呢，想来想去呢，神的家就是神的家啊，因为这个神的家就是一个家呗。但这个家呢，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家，也不是世界上的家，也不是别的家，这个家乃是神的家。所以神的家是什么？就是神的家啊。这神的家刚才说的有什么？有爱，有神的爱。神是我们的天父，这个家里面的父亲谁啊？是天父，是神。那么神怎么来管我们呢？刚才说的，让我们做他的儿女。一个家如果只有父亲没有儿女，这个家就是不够完全的啊。当然现在的话，有些家里面他们没有孩子，当然也可以成为家，但是比较完满的家呢，总是有父母，总是有儿女吧。那么神的家单单有父亲有天父，天父觉得还不满足，我这么好的东西就是我一个人享受吗？不是，我要教人来做我的儿女，叫神的儿女，叫他们一同来享受神给他们的福气啊。所以呢，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来到神的家，那就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刚才读的圣经怎么说的？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叫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作为神的儿女，并不是我们长得很漂亮，或者我们很有才能，我们都是得到这个诺贝尔奖金啊，神就收我们当儿女。不是的，我们都是罪人，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接受神的爱，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啊。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家是用什么建造成的呢？用神的爱建造的。怎么能够有这个家呢？我们怎么做神的儿女？天父怎么爱我们呢？因为有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祭物，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所以在神的家里面，一个就是爱啊，我们就知道这些爱。所以圣经也说，那我们来到神的家里，住在神的家，就住在爱的里头啊。所以我们来到一起的话，我们并不是一个一般的一个俱乐部，也不是一个社团，我们乃是一个什么，在神的家里。在这个家里面有爱，爱是什么？就是彼此关心。我们怎么能彼此关心呢？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了他的爱，所以在神的儿女当中就是彼此相爱啊。而且你知道这家的跟这个公司不一样，你们在公司里做事情吧，你能说来到公司就住在公司的爱里头吗？没有，到时候他没有生意的话，就给你个条子，请你走路啊。他不知道，他不管你家里有多困难，需要这份工资的。在公司他不讲究爱的，但在神的家里呢，就讲究爱。那我是在我在这个家里啊，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啊。刚才我跟谁在说话？林先生是吧？啊。我跟你在谈，我就说到我们有三个弟兄姊妹住在温哥华。那时候他问我，你还有呢，在国内有没有人啊？有，在国内有三个弟兄姊妹 哦，那就六个了，还不止，在美国还有三个弟兄姊妹，三乘三是九个，还不包括两个大哥大姐已经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的，所以九加二多少？十一个，十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我们家里面呢，这个生活并不是那么富裕的。现在这孩子大了以后啊，他们都是要一个人一个房间，再勉强点两个那个房间。我们十一个人能够有十一个房间吗？不可能的。有时候我们就四五个人就挤在一个房间，晚上把床拉了出来，两个人就睡在上面，有时候都没地方睡，就睡在桌子上面，那都可以算一个地方。但那个地方就是家，在那个地方家。家不是说一个什么沙发床，也不是一个房子，家乃是爱的地方，父母爱我们啊，所以我就能感受到在家里就是爱。我们弟兄姊妹这么多，用不着天天吵来吵去的啊。这个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啊，哎，哥哥会出来帮忙的。我哥哥比我大三岁，有一天的话，有一个在我农场口啊，有一个开杂货店的老板，一个女老板娘欺负了我，那我回去就告诉我哥哥了。那个时候我才10岁这样，我的哥哥不过比我大3岁，他就领着我去找那个老板娘去了。他个子也没有老板娘高，他就找老板娘，要跟老板娘讲讲道理，为什么欺负我弟弟？这就是爱了，是吧？他也不管，他的个子比他小得多，那老板娘还比较高，比较壮，那打起来的话一定是赢的。但是哥哥就这样，兄弟姊妹就爱啊，有危险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就彼此照顾，彼此帮助啊，也是一样的。我们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也是这样的，有困难的话，我们彼此相顾啊，有难处的话，我们一同担当。啊，这就是神的家，啊，这个就是神的家。而且我们在家里从来不用考虑我说话要怎么说，啊，在家里的时候说话就比较随便，是吧？你就可以自由的说，啊，也不用伪装，也不用来骗人，该什么什么，饿了就说饿了，妈妈我饿了，我要吃，啊，我困了我要睡觉，这很自然的，在神的家里也是这样的。彼此以真诚相待啊，以爱心相待，彼此关心啊，这样的话，这就是神的家的特点。为什么神要求我们这样呢？他说，神就是爱。如果这个家是没有神，那我们就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爱，我们就不能够去用这个爱去爱弟兄姊妹，去爱朋友，去爱周围的人。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神把他这个爱的生命就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弟兄姊妹病了，我们就要去关心他，去看看他。这个弟兄姊妹这个经济上困难了，我们就要去帮助他。为什么呢？并不是我们好像想做好事这样的，那觉得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姊妹，我们都是一家的人，一家的人看见困难，你还能够袖手旁观吗？不会的，你要尽着你这点的力量互相帮助啊。那么在整个家里呢，我们也是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啊。因为住在家里面这么多人，一定有一些碰碰撞撞的啊！你吃饭的时候你不小心，你的牙齿还会咬着舌头，啊，咬着舌头会咬着肉，是吧？那是不是因为这样一来的话，那个舌头就说了，好了，我以后跟你就断绝关系了？不是的，痛是痛，下次你就请你注意点，你不要咬着我了，那就可以了。啊，彼此能够宽容，彼此能够来包容饶恕啊，所以神的家也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每个人也不是完全的，那我们跟弟兄姊妹碰在一起，避免有一些误会，有些冲突，或者有一些事情发生，但是 因为有神的爱，我们就能够来包容一切啊。那么第一个我说神的家就是神的家，那好了，就神的家了啊。所以我们的第二个呢，神的家是个学校，神的家是个学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爱啊，刚才说的哎，那彼此帮助，我们有时候也不会帮助啊，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啊。爱是需要学习的，爱需要学习的，特别是神的爱。神的爱就是一个无私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这个爱不是我们天然就会的，我们来到神家里，我们就要学习去爱。爱是需要学习的，我们没有一个天生下来就会爱别人的。有时候你觉得爱啊，有时候呢，这个孩子也不听话，就打他。有时候把这个棍子都打得断了。那么人家说为什么你这么狠心呢？他就父母就会说，我是爱孩子，我爱他，我是恨铁不成钢啊，所以我就要打他。但是是不是这个就爱呢？要学习，对，不一定这个就是爱，可能你还达不到这个爱的效果。孩子不会觉得这就是爱啊，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所以爱呢是一个啊，这什么家是个学校，是爱的学校。在这个里面的功课就是爱是主科啊，都要学习去爱啊。那我们怎么学习在哪一方面爱呢？我们要学习谦卑啊，我们能够谦卑，觉得别人啊，跟我的话，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并不比别人高啊，我们都彼此来学习谦卑。我们也有信心啊，知道我们爱做得不好呢，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的爱。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圣经上神的话，我们来学习在爱这信心里头来相爱啊。所以这个神的家呢是个学校啊，我们本来不会爱的，也不懂得什么爱。那么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一点点明白，一点点学习，在相处中间我们来学习怎么去爱啊。我们也在这个读圣经中间看见神的爱什么，所以都是需要学习。所以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还需要来读圣经，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神怎么爱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爱别人，用什么样的方式，从什么动机出发去爱别人，这都是需要学习的。那我们这样学习呢，在神家里面呢，真是能够把爱能够显明出来。那第三点，神的家是一个医院啊。神的家什么医院呢？今天你们不是来到医院啊，神的家我体会这个医院。因为我们人啊，在这个世上，尤其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都会受到很大的创伤啊。特别你是在经过一些政治运动的，经过一些人中间那些一切的风波的，你会领会到很多时候跟你要好的人啊是出卖你的人。在运动中间起来这个跟你大义灭亲的，或者划清界限的，很多是你的同事，很多是你的朋友。虽然事情过去了，可是心里头呢老是受了伤呢，得不到医治。怎么能得到医治呢？要来到神的家里。神的家是个医院，神能够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在世界上，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在加拿大，夫妻中间发生的事情很多很多啊。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有一个朋友从浙江杭州来，他的先生比他早来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太太也来了。 他的太太来了以后，这个先生到机场去接他，接他以后第一句话就跟他说，我要跟你离婚。接飞机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要跟你离婚，因为他的先生在这里已经找到另外一个人了啊。那对这个妻子说，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创伤，而且在世界上这个你活的时间越长的话，越是经过觉得人不可靠，什么东西都不可靠啊！现在你更觉得奶粉不可靠啊！这个小孩我们倒不觉得奶粉有什么问题，但是小孩你从小就吃奶粉的，这个不可靠的话，这个是要命的东西啊！这给这个很多的欺骗，很多的假货啊！万一这件事情临到你的话，你会里面觉得很受伤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社会整个的世界很多事情叫你觉得伤心的，怎么样能够得到医治呢？这需要超过人间的一般的爱，需要这个神圣的爱，需要神的爱，神的爱才能够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从来没有受过伤，那很好，那你现在就是听进去就可以了。如果朋友中间弟兄姊妹中间别人伤害过你的，得罪过你的，那你来到神家里，你就会从神这里得到医治啊。这有一个基督徒啊，这个一个是一个姊妹，一个女基督徒，他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人家认为父亲都是很仁慈的，可是他说我的父亲跟你们的父亲不一样。他的父亲的家里面是权威最高的啊，他父亲非常严格，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睡觉的时候不能说话，走路说话要轻声啊，各种事情要很有礼貌，做什么事情都要谨慎。所以他这个小的时候啊，这个女孩子啊，见到父亲啊，就像猫见到老鼠一样的，是很害怕的啊。哦，老鼠倒过来，老鼠见到猫啊，猫见到老鼠没问题。老鼠见到猫那是挺害怕的，所以他慢慢从这环境中长大以后啊，他就在心理上啊跟他的父亲呢要保持一个距离，不要靠得太过近，因为说不定他的脾气上来你就不好受了。所以长大了，他过去所受过的这个责罚甚至体罚，父亲会体罚他，那么他都是给他的幼小的心灵啊，都是一个很深的印象。甚至他结婚以后离开了家了，有的时候每次回到娘家，他就不敢进厨房。为什么？他进厨房等一下碗盘子要打坏了，他父亲不知道怎么样发脾气了。你看能够造成这样的心理，他说我不能跟你们说到底我父亲具体的怎么样对待我，他说他这种这个情况我不好意思说，我也不想别人知道。可是你从他这个心里的话，这他父亲是那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他小的时候呢就希望快快的长大，离开父亲，离开这个家啊，甚至有的时候要起个念头要把我的父亲杀掉，他自己说的要把他杀掉啊。但是小孩子想这么想，他没有具体的行动。后来他工作了啊，他工作了就算了，也不去理这个父亲了。他一年呢，这个父亲老了，就让他孤零零的过他的晚年嘛，这就算他报复他了。所以他也不去管他的父亲。可是后来呢，他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神给他看到这个爱，看到神的爱， 也看到神的宽恕，神怎么赦免人的罪。过去人做事情犯罪得罪了神，神因着爱，当这个人愿意悔改认罪，神还赦免他。所以他在来到神的家，他领会了神的爱，他就愿意来原谅他的父亲。后来他就找到他的父亲，他说我愿意爱你，也跟他父亲坐下来谈。当然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老了，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脾气那么恶劣的了啊，他父亲也变成很慈祥和善了啊。那么这个基督徒他信的主呢，也看到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为什么原谅我的父亲呢？因为我自己在我过去那段时间，我也得罪了一些人，也伤害的人，那也需要别人的宽恕，也必须要别人的赦免。所以这样的话，他的心灵呢就得到医治了，跟他父亲中间的事情呢就算过去了。还有一个女子啊，结婚了12年了，然后她的先生呢有机会出国，就到法国来了，出来进修，就把他的太太跟两个儿子就留在国内啊。那他们就接着，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电话，不太方便，很贵的，所以他们接着信，两个礼拜一封信，写信，告诉彼此的情况。后来他发现这个信纸呢，慢慢的由薄的变成厚的了，你知道这意思吧？信纸呢本来是薄的，现在变成厚了，然后呢，这个字呢本来是小字呢，现在变成大字的。内容呢本来是多的，现在变少了。他发现这里头是有些问题了啊。后来过了3年以后，他就来到这个法国，跟他的先生见面了。他一看见先生，就看他的心情，就说你变了，说他先生变了。先生说我就是变了，因为他先生喜欢一个年轻漂亮一个小姐，他说我就喜欢年轻漂亮的。这个太太听了以后非常的伤心，等了他这么多年终于能见面了，结果是这样的情形。他说你要做这样的情形也不能怪我狠心，我们就要分开啊。所以他就心里头就非常的生气，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后来他来到教会里头，听到这些道理，这个神慢慢用他的爱来这个医治他，医治他里面的创伤。他就看到这个世界啊好像一个舞台一样的啊，这个先生在表演，那个先生的那个情人也在表演，他说我也是在表演。他的背后导演是谁呢？魔鬼。魔鬼用这些人在表演各样的事情，他觉得非常可怕。那么神也接着这件事，他先生的背叛呢，叫他看到自己本来过去是很骄傲的，过去他认为他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得到，但现在发现他在婚姻上在家庭上他一点都没有办法，他不能劝告他的先生，所以他就把自己交给神啊，求神来帮助。那么当他这样的相信神，愿意把自己交给神呢，就是事情就发生了。那个本来跟他先生要好那个年轻的小姐呢，他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对象，他要结婚了，结婚以后就离开这法国了。那先生在他离开以后呢，就觉得回想过去这种做错的事情，心里头就很后悔。那本来好好的太太有两个儿子的， 为什么要这么糊涂，还要破坏这个家庭呢？他就也把这心也转过来了。那后来他们就一起啊，先生也能够找到工作，那么他也能够移民到这个法国去了。那么神就在他中间来做工作。这个太太信了主以后也受了洗，所以受了洗以后他就说，我应该学习去爱啊。那么感谢神，神也让他的先生也信了耶稣了。那这样的话呢，夫妻呢就同走一条路了啊。所以家里面呢就争吵的就少了很多了。那么他们就是在一起，有时候有祷告，有时候一起读圣经，那么一起来走这条天路，一起在基督耶稣里学习成长啊。所以这就看见他因着来到神的家里，他心里的创伤得到医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家也是一个医院啊。所以我们借着今天晚上这段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神的家是什么啊。神的家就是一个家，一个爱的家。神的家也是个学校，让我们学习去爱。神的家也是个医院，让我们心灵的创伤能够得到医治。好，我们今天就是先借着神的话分享一点福音的信息。但愿这个朋友能够来到神的家里面，也能够得到神家里的好处。你不是单单来聚个会，你乃是来到耶稣的面前，能够得到神要给你的爱，让你也进到这个神的家里面，能够做神的儿女，来不但自己得到神的爱，也能够把神的爱能够分给周围的人，分给你家里的人，给你的父母给你周围的亲戚朋友，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神的爱。那这样的话，我们活在世上就是有一个意义的人生啊。那我就先交通这里，我们一同祷告啊。主耶稣，愿你借着这些话开启我们的心，叫每一个听到的人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得到神的爱，好叫我们的人生不再是一个灰暗的、一个下沉的人生，叫我们是一个乐观的、积极的人生，让神的爱照亮我们，也带我们往前走。让我们不但得到神的爱，也让我们能够把得到的爱能够分给周围的人，叫世上有更多的人能够做神的儿女，一同来享受神的爱。我们感谢你，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